原来是讲到一些关于与工作意见与真理有关的一些几件事情。第一件事呢，就是有一次我开车子要到一个地方去，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呢，她就说我可以不可以顺便搭你的车子，因为我要到那个地方，她就搭我的车子了。那么在车子的里面呢，她就准备要给我谈一个问题，但是呢她要谈呢又收回去，收回去呢又想要谈，要谈呢又收回去，那么这样呢一直好几次了。所以呢我就了解了，一个女孩子有时候关于自己婚姻的大事呢有一点不大好意思，所以要谈又收回去，要谈又收回去。后来呢我就帮助她一把了，我说怎么样，是不是关于终身大事，那么终身大事应该可以谈嘛，为什么呢，因为男大当婚嘛，女大当嫁，那么这件事情谈呢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你就放心嘛，你就给我说了要给我谈到什么事。那么他就说了，他说吴长老啊，我在我们教会的里面呢，如果听人家说呢，要是交异性的朋友呢，教会里面说这是不属灵，那么如果在社会里面呢交异性的朋友呢，那教会又说这是更不属灵。那么你看呢，这个在教会不属灵，在社会也更不属灵。那么我现在呢，我们一生呢，这一个活动的天地呢，一个就在社会，一个是在教会。那么如果说这个在社会不能够交男女异性朋友，教会也不能够交异性朋友呢，那么你看这个怎么办呢？而且啊，现在一个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年事好像说越来越上去了。虽然我年纪不大，但是有一般呢做父母的人呢，就在25岁开外了，已经觉得女孩子的年纪太大了，所以呢两天三天呢就逼一次，两天三天呢就逼一次，被逼得非常的苦，所以呢叫我呢就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如果呢社会也不能够交男朋友异性朋友，教会也不能够交异性朋友，那么要如何是好呢？我听见呢他这么一讲呢，我就哈哈大笑了。为什么哈哈大笑呢？如果呢你要是说怕教会这样讲呢，那你真是要做老姑婆了。为什么做老姑婆呢？因为社会你也不能够交异性朋友，教会也不能够交异性朋友，到了最后岂不是要做老姑婆吗？所以呢我就给他说了，我说姐妹啊，放心好了，交异性朋友呢这是神许可的，因为神造亚当的时候看他妒忌不好，就造一个配偶来去帮助他，所以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那么既然是婚姻是神所设立，一个男的找一个女的这是神许可的，一个女的找一个男的也是神许可的。不过今天我们既然是基督徒，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行事。所谓圣经原则是什么呢？信跟信才能够相配，信跟不信就不能够相配。那么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去行，在这个原则里面呢我们去交往，这是合乎圣经的，这是神许可的，这是绝对属灵的。你在社会交异性朋友是属灵，你在教会交异性朋友一样是属灵，一样是属灵，所以不要把它看为不属灵。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大概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爱教会的缘故，所以呢他以为教会这样讲呢是对的，他没有想到呢这样讲的话呢是与圣经不合，他没有想到。可是呢他能够有个尊重教会的心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可叫人佩服的。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有一次我在纽约领一个夏令会，那个地点是在 Pine Bluff， 我有一天讲道下来，一个女孩子呢就跟着我，她说吴长老啊，我能够不能够跟你谈谈？那么我说好的。那么在路上呢，他就一边走就跟我谈了。他说他认识一个男朋友，那么现在呢已经是很多年了。如果讲起来呢，彼此已经很认识了，彼此的很了解了，彼此已经很相知了。如果从一般人来讲呢，已经可以到达谈婚配的时候了。那么他给我说他们怎么样认识呢？他们是在家乡就认识的，后来呢在大学里面也同样一个学校，那么现在来到美国留学呢，他也来到美国留学。那么这个男朋友呢，当然呢大家呢已经是在教育已经完成了，那么所以已经可以谈到婚配了。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所以他想了再想，考虑了再考虑，那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我呢就给他说，以至于如此的还有什么可考虑呢？既然你们认识那么久， 既然呢你们呢那么相知，你们也那样互相了解，那么谈到婚配呢，那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这是一个很正当的。他说不，我还有一个困难。那么我说你的困难是什么呢？他说因为呢我是基督教，他是天主教。哦，我说是这样啊。所以呢因为这个问题呢我是有一点的难处了。为什么呢？因为将来的时候呢会有非常的不方便。那么我就问他，你男朋友有没有来参加这个夏令会？他说没有，不过呢他明天下午呢他应许我说他会到营地来看我。那么我就想呢我来帮助他们一把，或者呢对他们能够有一点益处。所以我就说这样吧，你能够不能够把你的男朋友明天带来，那么我想呢我也跟他谈谈，跟他谈谈。他说好的。那么明天下午他来看我的时候呢，我就找一个你能够空闲的时间就带他来看你。到明天下午了，这个女孩子呢就带着她的男朋友到我住的地方来看我的。那么我看见那个男孩子的时候呢，他一进来就很有礼貌啊，中国的传统还持守的很好。那么看见他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他身的高大，身的又白又红，所以呢这个女孩子喜欢他呢，我想别的女孩子也一样会喜欢他的。那么我请他们坐了以后呢，我就自在了当呢来开门呢来给他们讲的自在了当给他们谈话。我说你们两个是朋友，他点点头。我说你们已经交往很多年了，那么他也点点头。我说呢你们两个人呢已经到了相当了解的地步呢，那么他也点点头。那么我说既然是如此呢，那么你们呢听说呢如果这个样子呢好像如果以人来讲呢好像可以谈到的婚配的意思呢，那么他就低下头。后来呢我就讲到入题了，我说我听说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你的女朋友是一个基督教徒，那么他说是的。我说这样怎么办呢？如果万一你们两个人有一天呢你们结婚了，那么结婚了以后成为一个家了，结婚以在里面呢两个人成为一体了，因为圣经里面讲到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够分开，那么这个话呢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可是如果呢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一个基督徒呢，那就非常的不方便了。那么我说这个不方便的在哪里呢？我说这个不方便呢就是说呢你结婚了，如果你要去他要去做礼拜，那你怎么办呢？那么这个男孩子就说，那么我就陪他去。那么如果你要去做弥撒，那么他你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女孩子就说我不陪他去啊。我说这样那怎么办呢？那么也不能够说你要做礼拜他就一直跟你去嘛，那么他要去做弥撒他就一直不跟你你不跟他去嘛，是不是？那么或者说你一个礼拜你去做礼拜他跟你去，一个礼拜你去做弥撒他跟你去，那么这样就公平嘛啊。可是呢这个女孩子呢她说不，她去做弥撒我是不能去的。那么这个女孩子呢她去做礼拜呢我是能够跟她去的。可是呢我说是虽然是如此的，你心很宽，你心很大，你很能够容她做礼拜你就跟她去，那你是不是说呢你她每一个礼拜都做礼拜，每一个礼拜你就跟她去呢？那么这个男孩子呢他就不答了。那么不答了以后呢我说这样吧，我来给你们做一个建议，不是呢你这个这一边放弃你所信的基督教就是你这一边放弃你所信的天主教，那么你就跟他去基督教，你就跟他去天主教，那么两个人同样的一个天主教或者基督教呢那就是方便了。那但是我怎么样叫你两个人中间一个人放弃呢？当然了，我要在你们面前来生疏一点的理由。所以呢我就先从哪里讲起呢？我就先从这基督教讲起了。我说现在呢我要先从基督教的短处来讲给你听，那么让你自己来决定你要不要放弃你所信的一个基督教。那么我就讲到这个基督教呢在人事的上面呢 那么有一些麻烦。那么在基督教呢，在这个会跟那个会的里面呢，那么也有一点的复杂，因为有浸信会，有长老会，有委员会，有神工会，这个会那个会，所以未免就有一点复杂。那么再有呢，在教会的里面呢，有时候呢，肢体跟肢体的中间有误会，有冲突，那么有很多的麻烦，那么也造成很多的复杂。那么我就提到了说，我不但是在国内，我在国外，我在基督教会的里面呢，我都听人家讲呢，我去这个会好呢，还是去那个会好，那么我不知道怎么答复他。那么还有呢，我在教会的里面呢，常常听见冲突，常常听见的计较，常常听见呢出很多的问题。那么基督教呢，实在有这一些的软弱。那么我既然把这些软弱提出来了，姐妹啊，你是基督教徒，那么既然我说基督教有这么软弱，那么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基督教？这个女孩子给我怎么说呢？她说：“吴勇弟兄啊，这些软弱是人的软弱，这些软弱呢，并不是圣经的软弱。”这些不对是人的不对，这些不对的并不是圣经的不对，所以呢，我不能放弃这个基督教。虽然说这一个教会的里面呢，有一些呢是在看起来是基督，其实不是基督徒，其实呢，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的里面还有一个犹大，那么所以呢，这是会有的。因为这个如此呢，所以你虽然讲都有事实啊，都是道理，但是我不能放弃。后来呢，我就对这个男孩子说了，他不能放弃，那现在就看你的了。那么我会很公道，我不会说我卖油我就说我的油箱，我卖瓜就说我的瓜田。我自己呢是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我就讲我基督教好，我不会。我刚才已经很公道了，把这个基督教的短处已经对他说了，那么现在我一样要来讲天主教的短处。那么天主教的短处呢，如果要叫我讲呢，我如数家珍，我可以讲个不停，这个讲个不尽，但是我只有讲几件牵涉到圣经的、牵涉到信仰的问题呢，那么来给你讲就好了。第一件就是神跟人中间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天主教的神跟人中间呢，除了一个中保以外，还有一个中保。那么这个中保是谁呢？这个中保就是玛利亚。所以你要向玛利耶稣祷告，你先向玛利亚祷告，你让玛利亚呢母亲就吩咐儿子了，那这样呢会比较方便啊。可是这个不是圣经的记载，这是跟圣经是有违背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说天主教呢，我们从圣经里来看呢，有两件事是神所做最正果的。那么其中一件是什么呢？其中一件呢就是拜偶像。哎，我说呢，我去过以色列，我看见呢以色列天主教堂呢树立了佛龛，很多的偶像。我去过法国，在 Notre Dame Church 的里面呢有一尊一尊的使徒，也有玛利亚，有耶稣基督。那么如果我进去了，耶稣基督被人拜了，那么你就拜玛利亚，玛利亚拜人拜了，你就去拜保罗，保罗被人拜了，你就去拜这一个彼得，彼得被人拜了，也许你去拜马可或者拜马太。那么圣经的里面讲到天上地上一切的形象你都不可拜。那么结果呢，我在天主教堂的里面呢，我清清楚楚看见人在那个地方拜偶像，这是神所证过的事。那么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来看呢，就看见呢，这个天主教有跟神不合，圣经有一个违背，有跟圣经有一个不合的地方。我只有提到这两件事就好了。那么，天主教既然在信仰上面呢有这么大的出入，有这么大的一个差错，那么你要不要放弃你的天主教，你跟他去基督教？好叫呢，你们将来家庭组织了以后呢，会比较单纯，不会呢，以后呢分道扬镳。到了那个时候呢，再要去发生困难呢，那就来不及了。那么这个男孩子呢，就给我说：“长老啊，你所讲的我没有话说，不过我不能够放弃我的天主教。为什么我不能够放弃我的天主教呢？”因为我来美国留学呢，是神父做我的担保人，所以呢，我不能够呢，这样的一个不义，我就离开了天主教。那么这个男孩子讲义气了，因为他来美国留学呢，是这个神父替他担保的了。 那么我说对不起了，我今天想在你们中间呢帮你们一个忙，没有想到呢你这一边不肯放弃你的基督教，你这一边不肯放弃你的天主教，那么将来如果呢一个是天主教一个基督教你们结合了以后呢，这个麻烦的事就会发生，除了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退让，那么有一个人呢他对他所信的教软弱下来，那就没有话说，不然的话呢往后的日子呢那难免会发生困难的。后来呀，这个女孩子就站起来就先对我说，吴长老谢谢你，你的好意我了解，你今天的帮助呢我非常的感激，那么既然到这样一个地步呢，我心里面已经定了，我在蔓延没有来的以前呢，我知道如果有这种结局的时候呢我会做什么打算，所以他就跑到那个男孩子的跟前就给他说，我呢明天就买飞机票我回台湾去，我们彼此之间的来往跟关系呢我们就到现在就为止，那么再见以后他转头就走了。那个男孩子呢站起来望着女孩子的背影呢，我看见她眼眶要红起来，几乎呢眼泪就要掉下来。那么各位啊，这是为着什么呢？这是为着尊重圣经，这是为着呢尊重信仰，所以呢，这是我第二件所遇见的一件事情。有人呢为着要持守他所信的，他宁可呢牺牲，这有一点好像玛利亚一样的。当时啊，天使找到他的时候，你要怀孕生子。可是呢他就给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呢？以后天使给他说，你所怀的胎是从圣灵来的。后来玛利亚就给天使说，既然如此呢，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那么要让神的话在他身上成就，他有两个困难。第一个困难是什么呢？第一个困难呢就是说他已经许配给这个约瑟，他怀孕生子，约瑟还能够要他吗？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困难是什么呢？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律法很严谨的，一个没有出嫁的女孩子就怀孕生子，律法岂不是可以用吩咐人用石头来打死她吗？那么这两个问题呢，一个是他自己婚姻的问题，一个是他自己生命的问题，那么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呢？玛利亚说，我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那么至于这两个问题呢，他完全置之脑后。所以呢婚姻可以牺牲，性命也可以牺牲，但是呢持守真理这件事呢不能够模棱两可。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见，这个女孩子呢就是有这样一个持守信仰的心呢，所以呢到最后呢她就在那男孩子的跟前用一个很伤疼的心给他说，再会，我明天就回台湾去。这是我在传道路程的上面呢也是遇见了一个很叫人伤感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二。那么到第三呢，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有一句话说，这个放下容易缠累我们的重量，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重担。今天有什么重担来缠对我们呢？当然了，那一些圣经不能够解析罪，因为底下已经是说了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既然底下讲到罪，上面那个重担不应该解析罪，那么既然不应该解析罪，那个重担是指着什么呢？我想那个重担是指着世界。可是各位，什么叫做世界呢？什么世界呢？今天我们人站的地方是世界，摸的东西也是世界，看的东西也是世界。什么叫做世界呢？我想世界的解析呢不外是有两个，一个就是事，一个就是物。事就事情的事，物是物质的物，或者所以呢世界就既然有这两件东西，那么事跟物是不是就叫做世界？这是现在我们一个好像很矛盾的问题。如果事跟物是叫做世界，那么圣经里面吩咐我们不要贪爱世界，那么不要贪爱世界是不是叫我们呢不要去要这个物，也不要去管这些事呢？我想神一定不会这样，没有道理。而且事跟物呢，如果讲起来是神所许可的。为什么是神所许可呢？你看造亚当的时候把它摆在伊甸园里面，告诉他园子里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这个吃就是物，所以呢人需要物，这是神许可的。再有呢就叫他伊甸园里面 治理跟管理就是事，治理跟管理就是事情的事，所以呢事也是神管理的，所以事跟无不能够叫做世界，可是世界又包括事又包括无，那么这是很矛盾的。那么到底呢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什么叫做世界呢？事跟无并不能够就叫做世界，但是世界呢就包括事跟无，所以呢我们怎么样把它分辨呢？各位，这个分辨是这样的，你看呢、啊、我们今天一个人呢，一个人好像说我们有身体，身体我们有身体呢，身体需要运动，要运动。那么现在啊，人就坐办公厅，美国呢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我们坐办公厅，那么礼拜六呢我们要帮助这个家庭的整理一点家务，那么礼拜天呢，那么如果讲起来只有一个礼拜天真正空闲，那么如果今天呢我们坐办公厅坐得越久呢，那么胆固醇越积越多，这个身体呢越来越胖，那么将来呢胖的时候呢，心脏病也来了，血压高也来了，糖尿也来了，什么病都来了。那么所以呢我们总要有一点适当的运动，那么有点适当的运动呢结果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在办公厅，礼拜六呢要帮助家务，那么只有礼拜天，那么礼拜天拿去运动了，但是礼拜天我们又要敬拜神，那么礼拜天也要敬拜神呢，那么我们但是呢为了运动呢，我们就把礼拜天拿去运动，拿去运动，那么结果呢这一个运动就叫做世界。为什么运动叫做世界呢？因为它拦阻你跟神的关系，它呢拦阻呢你对神的敬拜，就叫做世界。好像说罗斯福总统，他呢日理万机，他每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常常他会觉得睡不着，为什么睡不着呢？因为白天国家的事务那么多，所以听说他每一天晚上呢他总要看一点侦探小说，那么让这个小说来松懈他的眼睛脑筋，好叫他晚上可以睡得着，睡得着。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这样，看小说可以不可以？可以。可是呢如果小说看到迷了，小说呢看到把神部的时间都占据了，看见呢看到的我们看圣经都没有心了，看到的我们要祷告都没有时间了，那么那个看小说的就叫做世界。所以什么叫做世界呢？如果那一件事或者那一件物会变成我们属灵的妨碍，那么那一件事可以叫做世界，那一件物也能够叫做世界。好像说今天做生意赚钱可以的，这是法律许可的，良心许可的，天理也许可的，都许可的。可是呢我们为了赚钱呢，我们被钱迷了，我们为了赚钱呢我们被钱呢捆绑了，那么那一个钱就叫做世界。如果那个钱不迷我们，如果那个钱呢不捆绑我们，那么那一个钱也不叫做世界。所以那个钱会叫做世界，是因为我被钱迷了，我被钱捆绑了，那么那一个钱就叫做世界。所以神呢叫我们不要贪爱世界呢，这个世界的范围呢它的根也就在这里。那一件事如果成为我的重担，如果成为我的拦阻，如果成为我的迷惑，那么这就叫做世界。那么所以啊我们呢今天对这个问题呢应该有个清楚的一个了解，如果不清楚的了解呢不要贪爱世界，那么世界呢又是包括事又包括无，那么我们也不要去做事，我们也不要去吃无，那么结果这个岂不是这个着火入魔，这个岂不是说我们去钻牛角尖吗？以至于呢我们在圣经里面编辑吗？那么所以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呢，我们常常会被那个误解圣经所误了。那么这也是第三件我要给各位思想的关于世界的解析呢，我们应该清楚，免得呢我们对世界呢有一点的误解。第四件事就是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晚上呢都有一个见证的聚会，那么让弟兄姊妹去见证呢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或者神在他身上的教导，或者神在他身上的对付，那么借助这样的我们的灵性能够有一个互相的观摩，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学习。可是在见证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呢他口才好，那么他有条有理，他有次有序，人家听起来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对这个聚会的气氛就很好的。 如果有人呢，他起来做见证的时候呢，口才不好，就是杂乱无章，就是呢，这个前句后句接不着前句，那么大家听起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厌烦。后来有一个姐妹起来做见证，她就属于这一个类型的人，口才不好的人。那么她在那个地方做见证的时候呢，已经用了十几分钟了，结果呢，大家还不知道她到底是要讲些什么，到底呢要见证些什么。那么当中有个姓姚的，叫姚同学弟兄，他实在是忍不住了，因为为什么呢？200多个人，你一个人占了人家那么多的时间，那么结果别人如果要见证，哪里有机会呢？而且呢，你在那个地方讲也讲不清楚，讲也不明白，那么你在那个地方讲呢，那么结果会给大家就在厌烦。所以这位弟兄呢，就自告奋勇就站起来，就说：“姐妹啊，已经讲了十几分钟了，这个时间已经给你占了很多了，你刚才讲了那么久呢，还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我们也听不清楚了，你到底是要写来讲些什么，所以请你呢坐下来，坐下来，不要再啰嗦下去了。”那么这么一来的时候呢，这个姐妹开始了脸红了，过些时候呢就变得脸青了，脸红呢就觉得不好意思给她丢脸，脸青呢就是发怒，因为别人把她触动，所以呢那个时候我有点着急，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知道如何是好。真的不出我所料，这个姐妹放声就哭了，又就坐在地上。那么坐在地上的时候呢，她呢就一面哭了，就一面就讲话，讲用哭来讲话，讲什么话呢？求主给她伸冤，因为她受人的一个藐视，她被人的一个欺负。那么哭得那么大声啊，那个聚会的里面空气完全都不对了，本来蛮好一个聚会，就变成一个蛮糟的一个聚会。这个时候啊，我就请弟兄姐妹，请大家呢，跪下来开声祷告。那么当然呢，我里面有一点意思呢，就是盼望借着祷告的声音来压过这个哭的声音，免得呢这个哭呢就把整个会场的里面就搅扰的不散不治。那么弟兄姐妹也就听我的意见呢，就跪下来了，那出声在那里祷告了。那么这个姐妹呢，她本来哭讲话的声音要给人听的，那么现在大家呢在祷告了，所以呢他讲话的声音人听不见，所以这个姐妹呢他就更大声，就在那个地方叫了，在那个地方讲，在那个地方喊了。那么弟兄姐妹呢为着呢要把这个会场的秩序的这种嘈杂的声音压过去了，弟兄姐妹也就大声起来祷告了，所以整个会场的里面呢就乱哄哄的。后来呀，我就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那么我呢就害怕了，哎呀，是不是说这个姐妹呢她起来打人呢？不然的话怎么会噼噼啪啪的？所以我把眼睛张起来看的时候呢，我就看见这个姐妹在打自己的嘴巴，她不是去打别人，而且呢她在神的面前就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怎么会这样？今天晚上做撒旦的工具，让撒旦呢用着我这个人的搅扰这个聚会的秩序，求你呢怜悯我，我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这样。”她一直打她的一个嘴巴。后来呢，这个姚同学弟兄呢，他想这把火是我点的，这把火呢应该我来收拾，他就跑到这个姐妹那里跪在他的旁边，因为他的这个姐妹也是坐在那里的，所以他在那个地方说：“姐妹啊，饶恕我，因为呢今天晚上这把火是我点的，所以如果呢要责备，如果要对付呢，那就责备我，就对付我好了。”但是这个姐妹给姚弟兄怎么说呢？他姚弟兄啊，不是如此，我本来还觉得我灵性蛮不错的，今天晚上啊如果没有这样你把我碰一下呢，那么我不知道我里面到底深浅，我里面到底是好坏，今天晚上你把我这样碰一下呢，就把我里头这种骄傲，就把我里头呢那么这一种呢脾气，就把我里头的这一种呢不好的东西通通都碰出来了，所以我才认识原来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今天晚上呢在神的面前呢求神饶恕我。那么结果彼此在那个地方认罪，姚弟兄跟那个太太认罪，那个太太呢跟大家认罪，所以一个罪糟糕的聚会以后呢变作一个最美的聚会。那么从最糟糕怎么能够变成最美呢？就是弟兄姊妹跪下来凡事的交给主，神能够人的丑恶能够变作他的荣美，这是我亲眼所看见一件极其荣耀的事。 这一点我也是要提到，一些我在工作的时候所遇见的事。第一件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军人，他是一个上校，那么他信主了以后呢，不知道他圣经怎么样读呢，那么后来呢，他很注重这个字句，不注重这个经义。按理呢，圣经里面清清楚给我们说呢，这个字句就能够叫人死，只有经义才能够叫人活。所以呢，他呢只有注重字句，他们不去注重这个经义。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他读圣经呢，好像说他读到了这个披麻蒙灰呢，那么所以呢，他就把麻披在身上，那么在路上走的时候就把灰这个撒在这个身上，那么表明呢，他能够圣经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行。那么还有读到圣经说你们要背起你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十字架。有时候呢，他就把不是披麻蒙灰，就是把十字架背在背的一个上面。那么像他这样一个行呢，可以说呢，他是这个真正的按照这个圣经来行。可是圣经呢，刚才我们说呢，有一种是字句，有一种是经义。那么他呢，只要按照圣经的字句，他们要按照圣经的经义。好像说耶稣基督呢，他曾经说，这一个如果眼睛叫人跌倒，你就把眼睛挖起来；如果呢把这个脚叫人跌，手叫人跌倒呢，就把手砍下来。那么这个也是不是注重字句，就是也是注重经义。那么在大陆呢，今天这个信仰有一点混乱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呢就仅仅有人呢就把这些圣经当作字句的解析呢，不是当作经义的解析。那么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听见有人呢眼睛跌倒把眼睛挖出来，手跌倒把手砍下来，但是呢我们曾经听见了有姐妹们呢因为舌头比较长呢，那么所以呢就用一根剪刀呢把舌头把它剪起来，那么这个有听见。那这一种急急糊糊呢，如果说起来是有一点走火入魔。这个军人呢，虽然他不是走火入魔呢，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他是有这样的错误。你看，从前的法利赛人，他们所注重的是外面，他们所注重的不是一个里面。所以啊，他把这个经文绣在衣裳碎纸的上面，那表明呢，他们对神话的一个科目。还有呢，他们站在十字街口，大声在那个地方祷告呢，那么他们是注重的这个外表的敬虔，不是注重的内里的一个敬虔。那么像法利赛人呢，像这种样子的很多了，所以他们注重古人的遗传，那么他们也注重了好像说吃饭就应该要洗手，那么这一些一个外面的一个仪式。那么其实呢，保罗他要我们所注重的好像割礼的事情，这个都不在乎割礼不割割礼，在乎呢是我们这个人应该做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啊，对于这个圣经呢，如果灵受错误的时候呢，会把人带到偏差的一个路上，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自以为站立得住的，真是要当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多么的不可靠，所以啊，我们只有时时刻刻战战兢兢的来仰望主、依靠主呢，才不至于呢给魔鬼在我们身上有留下余地的地步。有一个弟兄呢，他的公司里面有一个女职员，那么这个女职员呢，大概比较是一般轻浮的，那么大概是一般呢比较呢在道德水准的不太注意的，所以呢，他常被常常呢对他的老板呢有比较轻浮的举动，那么或者呢有比较这个引诱的一个举动，那么这个老板的太太有一天看见了，他就去告诉他的老板，你应该要当心。对这个女的一个秘书应该要当心。以后呢，这个老板非常的生气。为什么他非常的生气呢？他就在公司里面大声的吼叫。他怎么样吼叫呢？他说：“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呢？你看看，我已经这么上了年纪的人了，因为他呢已经是60开外了，上年纪的人了。那么而且呢，他的孩子呢已经都在这个社会上面已经都做事了，做事了。” 那么如果说呢，他要是还是跟一般年轻少年人一样的轻轻薄薄的，他将来在他儿子的面前呢，他怎么能够站得住？父亲的一个身份怎么能够维持呢？那么这个话实在是堂而皇之。还有呢，他想到我在教会里面当执事，那么如果我也是这样轻薄的话呢，将来我在教会里面呢，我不是要叫主的名受到了羞辱？所以他讲这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讲他的年纪，第二个理由讲到他做父亲，第三个理由呢讲到他在教会做执事。所以呢，如果这样讲起来呢，他的太太是应该可以放心的，那么也应该是放心的，因为他的先生这么明理，还能够不放心吗？可是呢，没有过一小段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一个老板呢就跟着那一个秘书呢，那么双双两两呢，那么到这个国外去旅行去。所以啊，自以为站立得住的，我们真是要当心，不然的话呢，我们随时随地很可能都会给魔鬼留下可怕的一个余地，像这位老板弟兄一样呢，以后跌倒到最后就不可收拾。那么关于这个淫乱的问题呢，我要在这个地方引起了几件我亲眼看见过的一个事实，盼望呢能够借助这个事实呢，能够给人有一点警戒。因为为什么呢？圣经的里面呢有两种罪是神所最憎恶的，其中有一种罪呢就是拜偶像，另外有一种罪呢就是淫乱。所以犹太人呢，他为什么缘故被神把他们从土地上面吐出去呢？那么一个就是拜偶像，一个就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所以淫乱的罪恶呢，今天在这世代的里面呢，我们看见呢，一般人把它当作很平常。所以保罗啊，他在罗马书的里面呢，他就大声的疾呼，他说：“你们把顺性的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那什么叫做顺性呢？人应当有女，这个女的是妻子，这个是顺性；男应当有女应该有男，这个男的是丈夫，这也叫做顺性。那么如果人应当有女呢，那么这个女的不是妻子，这个是叫做逆性。男应该女应该有男呢，这个男的不是丈夫的，这叫做逆性。那么从前呢，这一个保罗呢，他在罗马书的里面呢讲到更加严重了。这个严重就是说呢，这一个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这个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呢，这个就是旧约里面的卵童，那么或者说呢，近代的里面的同性恋。所以今天呢，像这种淫乱的事情呢，已经到了一个患难的地步，已经到了惹神很大愤怒的一个地步。那么这个今天淫乱的一个光景呢，到处呢都非常的一个风行。没有想到呢，神在圣经的里面呢一再的一个警戒，可是许多人并不肯来接受神的一个警戒，他照样呢就任凭着情欲的冲动呢，那么做出这一个惹神愤怒的事。因为这样缘故，我在这个地方要引出几件事。一件事呢，我看见一个弟兄，他是做买卖的，他是有妇之夫呢。后来呢，他因为是同情人，因为有一次啊，有一个女的呢准备到那个地方去，那么当然呢，那个女的是人地生疏了，如果有一个人招呼呢，那么到底呢，那么能够比较方便一点。所以那个女的朋友呢就认识这位弟兄，就写一个封信给这位弟兄，他说如果某某人到你们那个城里面去的时候呢，就希望你呢能够呢就地帮忙给他照顾一下那么结果呢，这个弟兄呢，他因为是弟兄嘛，那么因为弟兄圣经里面给我们说呢应该接待远客嘛，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基督徒生活里面一部分但所以呢他就这个女的坐飞机到了那个城了以后呢，他就去接待她，那么他就去接待她呢，后来呢就给这个女的表示，如果有什么需要她帮助的，那么不要客气，尽量的一个告诉她。那么这个女人因为新到一个地方呢，那么当然呢，所以需要帮助的很多了，因着这个缘故就常常找到这位弟兄。 那么这位弟兄呢，也就很慷慨的能够尽量来给他方便，那么尽量呢能够帮的就把他帮。那么因为太过接近起见呢，后来他们就有亏外的行为。那么有亏外的一个行为呢，有一次啊，我听说呢有这么一件事，那么而且呢在证据上面呢，我发现呢也有这么一件事，那么所以我就去警告他了。那么我去警告他的时候呢，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住在他家里，那么我住在他家里呢，结果我讲到回去了，我就要等这个弟兄回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一条羊跌倒，你不能够装作没有看见。如果你装作没有看见，你要在这个罪上有份啊，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吩咐。那么说因着如此呢，所以呢我既然看见这么一件事情已经是事实，所以我那一天讲到回来，坐在他家里就等到了4:30，那么这个弟兄回来了。这个弟兄就给我说，怎么样啊，你这么晚了、你还不睡觉吗？不，我说我不能睡觉。他说为什么你不能睡觉呢？我说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谈一谈。他说这么要紧吗？难道不能够等到明天吗？不，我说我今天把它谈出来以后呢，我才能够平安去睡觉。后来这个弟兄就坐下来了，我给他开门见山，直截了当的把这件事情给他提出来。我说我开始是听见，那么以后呢我是眼睛看见了，那么因着如此呢，所以我今天晚上必须要向你提出警戒。那么这位弟兄呢，他开始的时候还有一点不好意思，那么后来呢他就给我说了，他说吴勇弟兄啊，在圣经的里面呢，你也并不是没有读过，你看亚伯拉罕除了撒拉的以外呢，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夏甲，你看亚伯拉罕是神的选民，你看他有两个，我怎么能够没有两个呢？哎呀，我说弟兄啊，你把圣经错看，圣经里面有一种记载在那里是做人的榜样，有一种记载在那里呢乃是隐晦渐渐，所以亚伯拉罕呢除了撒拉的以外呢，还有一个夏甲，就是渐渐，这并不是一个榜样。那我就把这件事情提给他了。那么我说呢，我劝你，一方面呢你要跟那个女的断，那么一方面呢你们呢应该呢从教会的圣宫的里面呢也完全的放开。为什么？因为乌撒他去摸约柜，结果神把他杀死在约柜的旁边。你今天呢，如果你没有从罪的里面出来，你用着这个肮脏的手呢，你去摸神的工作呢，你会惹神的愤怒。那么这位弟兄给我怎么说呢？啊，他说这个吴长老啊，你年纪也比较轻了、你对真理的事情呢看的也不像一般年纪大的人看得这么透彻了。我这一件事呢，我已经去请教过几个比较年长的人了，我今天陷落在这个事情的里面呢，我在教会里面的工作应该不应该放下？那么他们都一同给我主张不要放下，因为如果放下呢，那么将来呢会离神更远，因为我在摸神的圣宫呢，那么与神更近，将来才有力量，才有机会能够离开。可是啊，我说那一些年长不年长呢我不要说了，但是呢我劝你，乌撒的例子我已经提给你了，你去摸神的圣宫呢，你会受到神的一个咒诅。那么他就笑笑，他说好吧，去睡吧，不要再谈嘛。那么我后来呢我从他家里离开，我从家里离开呢，过一些时候我到他那里去，这位弟兄呢他破产，破产到什么地步呢？破产到一个地步呢，连他自己的生活他都没有办法能够维持。所以各位啊，一个人呢如果落在这淫乱的里面，神是会修理他的，神呢是会用着反手就放在他的身上的，这是我看见的一件事实。还有第二件呢，我也是在一个地方看见一个弟兄，那么他也是很热心，他也是很爱主，那么后来他发了一笔财，那么发了一笔财的时候呢，这个圣经中国人说富则私淫，这个话实在是有见地，那么有钱呢，所以结果人情要他的就多了，有钱呢要走的路呢也就比较广了，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他 他就因为这个缘故呢，结果就跟另外一个女的拼在一起。那么拼在一起呢，后来啊，我知道了这么一件事，我呢就曾经跟他一起呢祷告，盼望呢他能够呢从这个色情的里面分开，从色情的里面呢出来。因为圣经的里面呢男可以有女，神许可，女可以有男，神也是许可，男可以有女呢是只有一个女，女可以有男呢也只有一个男。那么现在呢，他既然一个男要占有两个女呢，你看呢，这是跟圣经有很大的违背，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呢我就带他祷告，我带他认罪，那么他也在神的面前认罪，他也在神的面前呢，那么愿意呢要把这件事情对付清楚。可是啊，一个人落在罪的里面，尤其是落在色情的里面，落在情欲的里面呢，那他不容易脱开。因为不容易脱开呢，他在神的面前跟我一起祷告了，结果他没有履行。到了不久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他呢这个一些钱呢完全做买卖全部都输光了，以至于呢变成一个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呢，流落在街头，落到一个非常可怜的境地。为什么呢？因为神责打他，因为神不能够允许他的儿女呢过着这种罪恶邪恶的一个生活。那么这也是我所看见的一个事实。所以啊，淫乱的问题啊，我们应该引为警戒，应该引为警戒。你看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呢，一个是参孙，他跟大里拉淫乱，后来落到什么结局呢？非利士人把他抓了，把他眼睛挖出来了，把他放在戏院里面戏耍了，那么尽可能把他羞辱啊，因为参孙淫乱。还有呢，大卫王是神所爱的，不错，又要带着军队在前线打仗，他在后方呢睡到太阳平息。那么后来呢，就看见了这一个八十八，就把八十八带来了，以后就在八十八的身上呢种了罪恶的一个种子。后来呢，为了逃罪呢，以后还杀人的丈夫，以后还占人的妻子。你看神没有放过他，虽然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虽然说呢他呢神所拣选的人，可是以后呢他杀这个他以后落到什么地步呢？他以后呢神在他家里面呢就兴起了苦难，以后呢他有几个儿子呢一二再三呢就这样就赔上去了。那么为什么缘故会到这个地步呢？因为神正无淫乱，所以呢淫乱的罪呢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离开。这是我自己在传道经历的2件事呢，其实我看过这件事就看过很多了，但是这一些人呢他们都没有好的结果，他们呢都落到了非常的一个悲惨。那么再有一件我要给各位思想的，就是我有一次去这个Boston， 那么李秀全牧师呢他去接我，他就说呢今天中午啊还有一位这个姐妹，她是在 MIT 教书的，她就准备呢要请你请你吃饭。那么我说是谁呢？她说她告诉我了，这是几十年的事啊，可能跟你讲的你也忘了，她姓孙。那么今天中午你看见呢你就会记得了。后来呢到了中午呢，我就跟李牧师呢就到饭馆去了。那么有一个姐妹，孙姐妹，他就从饭厅的里面跑出来，里面还有几个人，他握着我的手呢就大声喊叫说，救命的恩人，救命的恩人，救命的恩人。但是我怎么样想都想不起来，而且我怎么样救他的命我也想不出来。而且一个传道人呢，如果能够在人的身上做些什么，完全就靠主的恩典，完全就靠主的大能，与我们的完全人完全的无关。所以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有一点不安。后来呢他就给我说了，他说你忘记吗，在这个几十年前呢，你曾经在基隆这一个地方，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人呢给我说有一个吴勇弟兄在这里，那么请你呢来为我祷告。那么他 到底犯什么病呢？他犯了很多年的病，那么一直在这个床上都起不来，那么按照一般人看呢，他已经不会好了，已经呢指日可待了，所以呢，人就说你到那个地方去，就请你来为我祷告。当你为我祷告的时候呢，那么我当天呢，我身体恢复健康，以后就恢复力量。后来呢，我就学这个国画，那么学了国画以后呢，有一个机会出国来到波士顿，结果呢，没有想到被 MIT 的这个大学呢，看见呢，我的国画能够来帮助学生，就被 MIT 聘来，在这个 MIT 里面呢教这个国画。那么各位啊，所以呢，这个神呢、真是借着我们呢，把恩典流露出去。所以我们今天做传道人呢，不过是什么呢？不过是好像一个流通的管子，神的恩典呢，就从我们身上流到别人的身上，就流到这个孙姐妹、孙圣家的身上。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几十年里面呢，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以后神医治他的疾病，那么给他呢健康起来，去学这个国画，后来还能够呢在这一个美国有名的学府的里面呢被聘去在那个地方做国画的一个教授啊，这也是一件呢我常常呢想到的一件事。还有一件圣经里面有两个辫子，那么这两个辫子保罗呢在哥林多书的里面也提的，在别的书信也提的，有一个辫子呢，这是在哥林多全书第十五章里头给我们讲到，这必朽坏的必要变成不朽坏的，这个软弱的必要变成刚强的。那么这是一个辫，另外一个辫呢，这是也是在哥林多书，这是在后书里头讲到我们呢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那么是从主的灵来变成的，所以两个变。那么这两个变呢，我们很清楚看见，一个变呢是将来变，一个变呢是现在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一个软弱变作刚强的，朽坏的变作不朽坏，那一个变是讲到将来变。那么那一个变呢，是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号筒吹响，死人要复活，他要按着他的意思给我们一个新的形体。所以呢，我们原来的形体呢是朽坏的形体，那一天给我们的形体是变作不朽坏的形体。我们原来的形体是一个软弱的形体，那一天他给我们的形体是一个刚强的形体。我们原来的形体是一个羞弱的形体，那一天给我们形体是一个荣耀的一个身体。那么所以这个变呢，是指到有一天呢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变，不论是这一个已经在坟墓呢，他要从坟墓里面出来变，变到一个新的形体。不论呢耶稣再来呢，他还在地上呢，他要被提到天空，他也要变，变了一个新的形体，而后才能够呢一同在空中跟主相遇。那么这个变呢，是提到将来变，我们都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形体呢要变成那样一个形体。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变呢，很多人呢有一点不了解，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他提到呢有一次啊，有一个青年人呢，他就送病，那么当那个棺木下葬了以后呢，那么牧师呢就念这一段圣经，就是变，朽坏变得不朽坏，软弱变得刚强的，羞辱变得荣耀的。那么练了完了以后呢，上次礼拜完了，这个年轻人呢他回家，他对牧师所练的这段圣经，他呢就一直很保留。为什么？怎么样变呢？所以呢他一直不能够了解。以后啊，他在路上回家的时候呢，那么在地上看见呢有一条毛虫，那么因为呢长得比较大一点，所以呢他呢对生物有兴趣，就把这个毛虫就带了以后带回家去。那么那几天呢，因为要考试，功课一忙呢，他放在抽屉里面就把它忘了。那么有一天他记起来了，哎呀，一条毛虫呢，不知道的大概是死吧。他把抽屉抽开的时候呢，看见那条毛虫呢已经变成了一条有颜色美丽的蝴蝶。怎么变？ 你也没有办法解析。所以从一个丑恶的变成美丽的，那不能够解析。所以啊，我们将来时候实在要这样变，要从这个朽坏变成一个不朽坏的。可是还有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呢，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里面给我们说，变成主的形状，那么荣上加荣，如同呢从主的灵来变成的。那么这个变呢，这不是只做将来变，这个变呢是只做现在变。那么各位啊，我从现在变呢，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人，他信了主了以后呢，他本来是旧的，他变成新的。所以呢，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四五节里面讲到说，这个若有人在基督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作新的。他本来是旧，以后就变作新。那么这个变呢，不是指着将来变，这个变呢是指着现在变。有一次啊，我在屏东传福音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个这个老先生，他举手就是信主。那一天晚上我要回台北，他就到车站来送我。那么关于当天信耶稣，当天呢就对传道人有这个敬爱的心，这个不多的，所以我好稀奇，我就问他，我说老先生呢，你今天才信主？他说是的呀，我今天才信主了。所以呢，你今天要回去呢，我们应该表示感激，我到车站来去送你。那么我就跟他说，那你因为怎么样你会信的？他说我今天来参加你聚会以前，我已经是决定要信了。那么我说怎么样你在参加聚会以前你就决定要信呢？有哪一种的力量来去感动呢？你就决定要信。他说这样，我呢老伴已经过去了，那么我只有一个孩子呢，那么这个孩子跟我两个人相依为命，那么我们呢做父亲的人呢，一切的指望都是在他的身上。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孩子呢不好学，那么这个孩子的品性不好，我的孩子呢这个健康也不好。因为一个孩子呢，如果说他不好学，品性不好了，自然健康就不好的，因为生活没有规律，这个健康怎么会好呢？哎呀，我为了这孩子呢很着急，不知道如何是好。虽然说有时候呢我们劝，但是劝不动，有时候骂，但是也骂不听。那么如果骂长了以后他变作习惯了也没有用，所以结果呢就让他去了。没有想到呢，有一天呢，我发现我孩子跟从前不一样。为什么跟从前不一样呢？因为发现了他从前的功课呢常常有红字的，现在的功课呢没有红字的，回来的成绩单呢已经都是像样了。那么再有呢，从前呢这个举动呢样子呢都是很野的，都很粗的，现在的举动的样子呢已经斯文了，已经有礼有貌了。那么再有呢，从前放学回家呢，那么不是晚回来呢，就是回到家里呢马上书包搁下就往外面跑，现在放学回家以回家呢，除了礼拜六礼拜天有时候偶然出去了，那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呢，埋在他的书桌上面看他的功课。那么开始啊，我以为他是这个病，因为小孩子就活活泼泼，如果没有病就不会安静下来，因为他病了以后啊，我发现他并没有病。那么病没有病，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后来啊才知道，他被邻舍一个年轻孩子带到礼拜堂去信了耶稣。自从他信了耶稣了以后呢，他完全变成一个孩子。所以你看啊，神的大怜悯，神的大恩典，我怎么能够不信他呢？我怎么能不来去救他呢？所以啊，今天晚上我要来到这个聚会的里面呢，我已经把心打定了，这位耶稣一定是奇妙的，一定是荣耀的。这位耶稣呢，我一定要来去信他。所以你在台上呼喊的时候呢，我的心已经预备好了，我就把手举起来，接受了这位荣耀的耶稣做我的救主。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也来送神的仆人，表示呢我对神仆人呢一点的一个敬意。所以啊，有两个变，一个变是将来变，一个变是现在变。将来变呢，我们很多人呢可以了解，现在变呢很多人不能够了解。可是呢，我们将来变成一个荣耀，
但是呢，我们今天也应该荣耀，把我们的丑恶的生活变作了永美的生活，所以现在应该要变。所以呢，现在变一直到将来变，那么这两种变呢，能够让神的心可以得到满足。